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但愿我们能够再一次透过《云彩飞扬》节目当中的真实故事的分享，我们一块儿用爱与盼望来守望我们心灵的城市。最近伊甸福利社会基金会啊，他们的喜乐合唱团出版了一张诗歌演唱的 CD， 取名为《迁徙之音》。我想熟悉喜乐合唱团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歌唱团体的成员都是眼睛无法看见的视障朋友，因着上帝赐给他们在音乐上特别的恩赐，使得他们仍然能够借着音乐，借着他们的声音，唱出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盼望，以及对上帝的信靠与感恩。有人曾经说，视障朋友虽然眼睛无法看见这个世界，可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明亮的。有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世界要比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世界更透彻呢。为了能够和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一块在这样的夜晚分享他们的歌声以及其中成员的生命故事，美珍将从今天还有接下来的两次节目当中呢，分别为你安排一位演唱者来到节目当中，用他们的声音分享关于他们走过的心路历程，也一块来听听他们用心灵真诚演唱的歌曲。那么今晚来到节目中的第一位受访者，他就是郑信胜先生啊。很巧的是，我知道在我们录音的时候，也就是郑信胜即将和他的未婚妻在这个礼拜要走进红毯的前戏啊，要么要建立在主的面前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么在播出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所以呢美珍本来呢很想临时邀请郑信胜的未婚妻来到节目当中来谈谈他眼中的郑信胜，不过因为太临时了，而且他的工作很忙，所以今晚呢还是只有郑信胜在节目当中他个人来分享关于他的故事。喜乐合唱团的男高音就是第二男高音是郑信胜，他曾经获得1995年身心障碍才艺协会全国身心障碍者歌唱比赛独唱组第一名。在乐器的演奏上，他更在自我摸索中展现多样的才华，不论是吉他、钢琴、伸缩、喇叭，他都有所学习。目前他正朝着音乐创作的路积极的努力。可是在之前呢，他的眼睛究竟是为什么完全看不见呢？从小因为看不见到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又吃过哪些苦，走过哪些心路历程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郑信胜演唱，也是他编曲的一首诗歌《改变》。在歌曲之后，我们一块儿来听听郑信胜他的生命故事。
将很快心之间，我们回家。
我们在听过这首好听的诗歌《改变》之后呢，要跟今天节目中的主人翁郑信胜先生见面了。阿胜你好。
好，主持人您好，及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嗯，哇，我今天特别在那个看到这个千禧之音的这个他的 CD 里面的一个资料啊，就看到这个喜乐合唱团呢，就是刘霞女士嘛，刘霞女士在这个他是创办人，对不对？
对对对，他是基金会的创办人。
是，他说我们今天我们要以歌以艺，就是艺术的艺，
对对，
以才华以欢笑告诉世人，即使在看不见的时候仍然有光有爱有歌，因为我们心中点亮一盏明灯。我想刚刚听众朋友从阿胜的声音当中听到很开朗的声音啊，阿胜其实很年轻嘛，齁。
差不多来啊。
参加喜乐合唱团有多少年的时间？
四年多
了。四年的时间了。
好，
我想一开始呢就要先除了目前在喜乐合唱团参与这些音乐创作的工作之外，你本身的生活现在是跟家人一起住吗？还是自己一个人住？
我家是住台东，那我现在目前是自己住，住台北。
自己一个人住。
对对对对，
刚刚阿胜在录音之前告诉我，他每天上班都是坐公车的，
对对对，
而且很自然就会很容易就感应到说，哦，快到了下车的时间就下车了，
对对对。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要请司机先生、司机伯伯帮帮忙，
对对对对。
在生活上的确有很多的不方便，不过我们要回溯到成长过程之前，因为这么多年来，相信你也练就了一身照顾自己的一个本领啊，
对对对，
当然也因着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一些奇妙的带领跟祝福。
对对，
但是在之前还不认识主之前呢，我们想认识当时的阿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本身是一个视障者，然后其实你不是一出生就是一个完全看不见的孩子吗？
我是天生弱视啊，生出来是弱视。我差不多在七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跟人家不一样。然后我的视力好像有点怪怪的，但是我那时候不晓得说，所谓弱视不晓得，只是说眼睛跟人家不一样啊。那当时就会有人就是看到我的眼睛就很好奇，因为我的眼睛是一边比较正常，一边比较小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觉得很奇怪这样啊。小时候每次玩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时候因为小孩子有时候都会好奇嘛。啊，就会对我这个眼睛看不到，就说啊，你这个眼睛好奇怪，你是怪物啊什么？可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听得蛮难过的这样子，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埋怨，哎，我为什么会跟人家不一样呢？
你在家里是排行第几个孩子？
第六个。
第六个，那家里一共几个孩子？
八个。对对对，
您是原住民哦？
对，我是原住民。
哪一族的？
卑南族。
卑南族。
对对对。
那是住在山上吗？从小都住在山上？
山下了。
山下。
对对对。
还是可以跟其他的同伴一起玩就是了。
对，因为我们那个村庄几乎都是原住民嘛。
嗯，家中只有你这个孩子，就是眼睛上比较特别。
对对对。
那父母亲对你会不会特别的，因为这样的孩子特别需要照顾？
我想我的父母亲他对我们的兄弟姐妹呢都是一视同仁哦，不会因为说我看不到哈、哦，说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照顾，或是说放弃这样子。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跟我姐姐他们啊一起做家事，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会扫地啦，二年级我就会煮饭哦，小学二年级，因为那时候还看得到。那看不到之后呢，就家事就做的比较少一点点这样子。
嗯，出生之时是因为不明的原因导致你一只眼睛全盲，一只眼睛弱视哈。那您说弱视之外，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读书特别的辛苦？因为看课本啊都很吃力。
对，我在小学一二年级还看得到嘛，所以看国字的话就是比较吃力。那在我看不到之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那时候，我就是整个学习当中是一度停摆，因为老师不知道怎么教这个孩子，那我自己就陷入在那种黑暗的那种世界里面。那在那个地方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教育我，因为他们觉得也像有一点智者的那种感觉啦，所以我常常听到我父母亲他们常常为我争吵啊，对我这个小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围，那就这种痛苦就越陷越深这样子。
嗯，你说你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之后就开始全部看不见了，那能不能叙述一下当你三年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的眼睛全部看不见了？当时你有立刻告诉父母亲或老师吗？
其实是在我要进入三年级的时候，就是那个暑假。
哦，那那天
在那个一个月的当中，
是突然间忽然间看不见。
就是在那个月份的当中就完全看不到。那时候就觉得说是视力模糊，然后眼睛很像觉得会有什么细菌的，然后就会揉眼睛啊。然后二来就是说因为我就是那时候营养不良齁、哦、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医生之前也有告诉我们的家人了因为家里比较穷嘛。
那眼睛完全看不见的时候，你立刻跑去告诉父母亲说我眼睛看不见了吗？
因为他是在这个月的当中就是慢慢看不到、嗯、那我实在是不能走路到学校的时候，我就反映跟我的父母亲反映。那父母亲那时候听到就很惊讶，哎，这个小孩子怎么这样子，那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去看。
嗯，所以证实完全眼睛都看不见了。
对对。
那当你知道自己以后眼睛都看不见了，那个时候心情肯定很难过了。
对对对对。
是当时你是怎么去面对那样的心情？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了。那就是说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我一切都完了哈、哦，我这样的一个视力怎么以后怎么去面对这个，不管是学业啦，或生活啦，或人生啦，这样子。那我有一种态度，就是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怎么讲，就是说认命吧。那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讲，我又觉得说，我为什么会是看不到？单单我看不到，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其实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原因。
嗯。那我也知道说您有提到就是在这段突然间不能够看，然后
对对
好像家人也不知所措，
对对，
包括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对对对。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物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说他是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天使，就是哪一个人？
你是说在
读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老师的？是一个老师呢，
老师，
对对，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去教我，但是很关心我。那在我毕业之后，就是小学毕业之后，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到台北念书？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也没有资讯了。但是老师他已经帮我准备了 这样的一条路，然后他就说你一定要到这个台北念书一所盲校里面，所以他那时候就带我去。之后呢，我才知道说这个老师后来，可能是因为我在他班上吧，他有这样的一个有感而发，他就我毕业之后，他就到了台南那个地方哈，去修那个视障特殊，就是说特殊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学分，然后之后他也从事视障的工作。
哦，你是说这老师就是之后他也开始从事视障的工作？
对对对对。
哇，那
后来我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就是因为我的原因，他有感而发。
嗯，
对，因为他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教我嘛。
这位老师是李菊老师吗？
李菊，对对对，没错。
对，从你的见证里面看到说，他其实小的时候常会安排一个同学坐在你旁边，每天念国语日报给你听。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老师也送你吉他。那是因为你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对对，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因为我家人哦，就我哥哥姐姐他们都很会唱歌，那特别是我哥哥又会弹吉他，小时候就很仰慕他这样子。
所以你那把吉他你拿到你就开始会弹了？
也没有啦，那时候就是自己揣摩这样子，
自己摸索。
对，自己摸索。
所以在音乐这条路上，你都是自己一路这样摸索过来的？
没有没有，我。刚学吉他是三年级那时候刚看不到嘛，那我就自己摸这样啊，后来有人教几个指法这样子。那在我正式学音乐是国二的时候。
你国二是到台北来这边念书？
对对对，我国中国一的时候就来台北。
就是念
启明学校。
启明学校。
对对对。
启明学校毕业之后，我想大部分对的人对于盲包来说，就是视障的视觉有障碍的朋友来说，觉得前面的前途真的是无量，没有什么亮光，就是不知道到底可以做什么，
对对对，
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当时我相信你也一定很茫然，能不能谈谈中学毕业之后这段心路历程，你怎么去面对你的生活？
嗯，有国中高中啊，都是就是在这个学校念嘛，
启明学校嘛。
对对，
高中也是，
高中也是。
那毕业之后呢？
那其实在高三的时候，我们就大家，我想大家都在那个年纪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未来嘛，啊，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这样子，那我自己对我自己也有打算，这样啊，我要继续念书，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啊。后来我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跟我父母亲讲的时候，特别是我的父亲就说啊，你不就学按摩嘛，哈，啊，家里很穷，那你现在好不容易毕业啊，哈，那毕业就替家里赚钱啊，这样子。
所以你就开始去学习按摩的技巧吗？
对，我在国二的时候就开始学了。
嗯，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我父母亲他们这样的回答的时候，我真的是对他们有很多的不满，就是了，因为我觉得应该要支持我啊，哈，我的理想就是说我继续念书啊，念更好的书，然后更专业的一些技能，那我以后出来社会就。比较好工作嘛，但是得到的答案是就是被泼冷水那样子。
你那个时候对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我就是想从事音乐啊。
从事音乐，后来是不是有开始接触到音乐的工作？
对，其实我毕业，但是父母亲没有办法让我念书，我还是要过我的生活嘛，所以我毕业之后就先从事按摩的工作，因为没有钱，你根本都没有办法念书。哦，那时候音要读音乐要花很多钱啊，然后我就啊就是念书，不是就是工作，但是在不是说按摩不好，按摩是一个算很神圣的一个工作哈，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把它贬值掉了，所以人家一谈到按摩就是会谈到比较不好的那一面，所以我那时候。从事按摩的时候，我就也陷入在那种环境里面，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为什么要陷入在这个环境？我说我在学校学了超五年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技能，按摩技能，那所就是到了社会所付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我说我不要，后来我就停掉了。我说
从事按摩工作多久时间？
差不多一年吧，
一年的时间。
后来我就停掉，说我要还是喜欢音乐，我又跑去就是自己补习，但是考试没有考到的，差个一点五分吧，啊， 没有办法。但是很多人就跟我讲说啊，你再卷土重来嘛。我说哎，没钱呐、啊，因为家里不支持这样子。那时候我也放弃了，所以在那时候也蛮痛苦的，到底要何去何从这样子。
那么钢琴跟这个伸缩喇叭是在什么时候接触？
都是在启明学校的时候，因为学校那时候非、哦、音乐很盛嘛，非常盛行啊，所以你都会个差不多两样乐器这样子。
是，那你曾经也为了要接触音乐工作，然后是不是曾经想过要到什么西餐厅演唱？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才艺嘛。
对，我有在西餐厅，因为我那时候去，我到了一家餐厅，他们是一个集团办的，那是全台北市的，啊，就是就我一个看不到。那时候我记得有600多人吧，600多人参加。那我就是从一关一关打，唱到就是总决赛的时候剩下12个嘛，啊，比的时候我就第二名这样子，啊，第一名的那个是一个重唱的，两个人的，啊，我是一个人这样单枪匹马上去。
然后呢，第二名是不是就比较有机会了？
对啊，我就后来那里面的经理就找我说，哎，要不要来唱？我说好啊，既然有第二名就去唱。
所以就这样子一路开始就展开了你音乐上面
的一些工作了。对，从那时候开始。对对。
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也是你生命的一个转折，你开始加入了也是盲人组成的啄木鸟室内乐团。
对对对。
这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去接触到然后加入的？
那时候是在一个算是偶然啦，因为那时候我在从事帮朋友做，也是做按摩的工作。那他说，后来我们的学长说，要不要来弹吉他？我说好啊，说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就进去了，
就开始从事比较更多更深的去参与一些音乐的工作。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非常快乐了嘛？
很快乐啊。
那后来又在九月的时候，就是在1990年九月的时候，你又有机会加入这个，那个时候是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刚刚成立的一个叫做黑门摇滚乐团。你那时候
对那时候还不叫黑门摇滚呢、啊，那时候叫黑门乐团而已。
就是黑门乐团。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轻音乐嘛，啊，就是演奏一些西洋歌曲，或是说一些诗歌啊，宗教诗歌，对对。那我们就是到，有时候到教会啦，有时候到很多社区去演出这样子。
我到教会演出
也有也有。
可是对当时你来讲，没有任何信仰背景。
对，我那时候就是反正音乐嘛，就到哪里去都可以啊，无所谓。
那么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知道他大部分的成员啦，特别像刘霞女士，她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对对。
那么在加入这样一个有这么多基督徒组成的一个机构当中，你自己在接触这个团体的时候，本身会不会抗拒？
抗拒是刚开始会啦，会有些抗拒，因为我们这个乐团哈，全部都是非基督徒啊。
Oh.
啊，然后因为这个乐团就是说它比较流行的嘛，所以这个乐团成立2年之后，后来我们就改型改成热门摇滚。那时候适当的乐团都是一般都是什么室内乐啦，比较古典的。啊，摇滚乐团这种没有人尝试，后来就是因为上面主管的就是同意嘛，然后我们就转型，也就是那时候摇滚乐团就开始有，我们是算第一个。
你们是第一个。
对，转成摇滚乐团，
而且又是一群盲包们在弹摇滚乐。
对对，
特别
啊。对啊，然后信主的也只有我一个。
信主的当时只有你一个。
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
哦，
哎，我说现在信主是我一个、啊，
现在只有你一个。
对对对对。
那么当时不信主的原因是什么？
也不是说不信主的原因，就是说那时候就是也从来都没有接触，有啦，就是我高三国二的时候是有我们那钢琴老师有带，因为他是本身是基督徒嘛，哦，那他在我们学校有成立一个四班，啊，他有带我进去，可是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唱歌很好啊，可是讲到我就听不懂啊，然后我听不懂情况之下，我就在那边睡觉。我后来就去了2、3次，我就不好意思啊，人家讲话，我在那边睡觉，我就不想去了。后来偶尔都会去，但是都是被那个老师抓去的。
所以
对
了，那个时候对
都没有感觉，
没什么感觉，
都没有感觉啊，只喜欢唱歌这样子。
那后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开始愿意去思考上帝跟你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机缘？
对，就是说当然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安排，就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安排我到伊甸啊，就是也就是这个加入黑门乐团啊。我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慢慢看到说，哎，里面的人很特别，不认识，对我们那么好，就我就很奇，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说，哎，阿善啊，你看起来，你看心事重重，心事重重。我说你怎么知道？对啊，看你的脸就知道了。我说对啊，就是心理上有很多不愉快啊，这样子。后来也是跟他们相处，后来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快乐齁，那时也不会讲喜乐啦，啊，这么快乐为什么对我们都那么好呢？后来有一个姐妹就说，因为上帝，她说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齁，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上帝。哎，我那时候就哎呦，我就想到我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那个老师带我到那个唱诗班的时候，哎，难道这些人真的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好吗？我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刚开始是有兴趣了，兴趣说去探索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子。
嗯，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哎，对，
从
这次开始
信仰开始。你刚谈到那个姊妹是不是就是你的未婚妻呢？就是你即将进到婚姻礼堂的这位？
还不是，
当时不是吗？还是说？
不是，是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
是另外一个。
对。
好，我们先聊到这里呢，我们来听一首郑信胜阿胜所主唱的啊，将最好献给主。在诗歌之后，我们要来谈谈为什么他后来愿意接受耶稣。
将你纯洁的真心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在这样的夜晚陪伴你一块守护心灵城市的好朋友美珍。今晚在节目当中，美珍和你一块分享的生命故事呢，是郑信胜先生的生命故事。郑信胜目前是在喜乐合唱团担任第二男高音，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他主唱的这首诗歌啊，将最好献给主。阿胜，我想你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目前你，因为刚才我们介绍是你的歌曲嘛，那最好将最好献给主，在这首歌曲当中你参与了什么样的工作？
除了唱以外，就是整个刚刚你们听到的伴奏的编曲，还有对，都是我编的，然后弹也是我弹的，
把它 MIDI 在一起，
对，
都是你做的。
对，吉他那个部分呢，伴奏也是我弹。那就这样子。
在参与这样子这张千禧之音的音乐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每一个团员都参与在音乐的编曲啊，或者是还是只有你一个人？
对，就我一个，那其他都是外包。
外包。
对。
做这样的音乐工作越来越喜乐嘛啊。
对。
以前是在追求快乐，现在真的享受喜乐。而且即将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更喜乐了。
是是，
那我们也知道后来你信主啊，你的另外一半啊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是，
刚才你在节目的前段段说到，大卫说到是你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不幸啊，因为先天上一只眼睛完全看不见，另外一只眼睛弱视，
后天失调这样
到了三年级之后，慢慢的在一个暑假当中，一个月的当中就完全看不见了。而在这个之后的学习啦、读书啦，甚至于未来就业的工作上，也带给你非常大的一些磨难。那直到你进到了这个就是伊甸基金会的黑门乐团之后，开始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接触到信仰。也在一个姊妹的一个分享当中，让你开始发现，基督徒好像都可以生活得很喜乐，很有盼望啊。不过你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对不对？
那时候对了，那时候打死也不信，
打死也不信哈。那却是因为深深受到伊甸的一位姐妹的吸引，这就是你的婚姻当中即将要走进婚姻的这个另外一半。
是，
能不能谈谈这位姐妹当时是怎么样的吸引你？
是这样子，就是那时候我们是我刚进入到伊甸的时候，她那时候也是跟我算是说跟我同时进入伊甸。那时候我最记得就是刚认识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在一个餐厅齁，那时候我们吃午餐嘛，就互相介绍这样。他刚好像是坐到我的对面了，有点忘记了就是坐的，就是对，算对面。那印象蛮深刻的。那之后呢，就我们就因为都常常见面嘛，好碰面这样子，因为我们一个礼拜练两次嘛，那都会跟他们有一些碰面。
他在伊甸担任什么样的工作？
传播这方面的。
传播的工作。
对。
冒昧的问一下，他自己是一个明眼人吗？
对。
他是一个明眼人。
对。
你刚才说是在一次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你对他印象很深刻。
对。
你看不到他，你怎么样印象很深刻嘞？
没有，就是那时候互相介绍嘛，对他的谈吐啦，还有他的整个声音的表达啦，
所以被他吸引了。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
对，那时候因为他就是都是朋友这样子，那就是认识蛮久，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吧。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有一次参加一个就是一定办的一个活动，全省性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机会配搭啊，配搭就也觉得这个女孩不错啊，蛮热心的齁啊。就是说蛮除了就是说他蛮会关怀人的啦齁。那我记得蛮就是对他那种感觉也是蛮吸引人的，就是。
他是基督徒吗？
他那时候还不是。
还不是。
对。后来就开始交往了。交往那时候就说啊，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不会会，他就说我可能会怎么会交一个比我年纪比我小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说哎呦，就是我们当朋友嘛，从那时候这样子啊，我就觉得说这个那时候感觉就是 很有那种，就是说一定要说这跟他做朋友，然后那时候也没想到说要用什么方式这样，只是说啊，我们做朋友嘛，看看嘛，到时候再说嘛。那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有一个企图心，就是一定要做到朋友。
对对对对，啊、那时候骨子里是卖什么药这样子，他也不知道这样子，就我知道。
所以常常主动找机会接触他吗？
对对对，像我那时候还参加那个木船，我记得我参加那个木船歌唱比赛嘛，我就找他带我去看衣服啦，然后就是去拍照啊，因为那时候拍生活照，逛街的时候就找他这样子啊，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一段时间的相处还不错了，不会说拒绝我们这些视障朋友，也不会啊，而且蛮有话聊的这样子。那时候就开始觉得，我应该可以试着说跟他表白嘞，这样子。从那时候就开始，那差不多我记得认识一年多，认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候，我就跟他做这样的一个表白啊。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出国，出国之前我就跟他就是再一次的做一个表白啊，我说我们就是交往看看这样子啊。从那时候其实他那时候也不是说很愿意的，但是可能我比较主动一点吧，啊，就找他这样子啊。后来他也觉得说，这个小伙子也还不错啊，虽然年纪比较小一点这样子，他想一想，应该可以再继续这样子，啊，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就开始交往嘛。后来他那时候也是在追求这样的一个信仰啊，因为他到一点的时候，他觉得一点这个生活很特别这样子，而且在这个地方可以认识很多的人，谈一些心事啊，然后。那时候也是有上，因为都有成根嘛，都有成根，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就开始学习啊。那时候我还不太知道，所以有一次我记得他跟我讲说，你要就是说你现在不是基督徒嘛，我说不是啊，那你应该可以试试来接触他这样子啊。那时候我就听了就算了这样子啊，还是两个就是在继续的培养感情啊。那直到那时候就觉得感情上是慢慢的稳固下来啊。那在交往了两三年之后，我就是家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哥因为车祸死亡啊。那时候我记得是在睡梦中被电话叫醒的，当我听到对方说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哈，不能接受，我也不敢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怎么可能？我说前几天还跟他聊过天，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开玩笑，他说这个是事实啊，你要打电话回去问一下的。我是接到他对方说我是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然后赶快跟你通知。当我真的是打回去的时候，听到父母亲他们这样的悲痛啊，那时候我就真的是也不能不就是说不去拒绝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当我到哥哥家里面的时候，我看到父母亲他们这样的痛苦啊，特别是我的父亲，那时候我一直以为说我父亲在我的这个印象里面，就是他是一个在家里算是一家之主，那我也没看过他流泪，就那一天他在我面前就流泪，那时候就跟我讲，他说啊，你哥哥走了，那家里以后不知道要怎么走下去，因为我哥哥在家里面算是跟不管家里大小的事情都是我哥哥在，除了我跟我爸爸商量以外，就是我哥哥他做一些决定这样子。那我在台北念书的时候，我的生活啦，一些零用钱啦，都是我哥哥来负责。 那所以跟哥哥的感情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当我看到哥哥在躺在那个冰冷的柜子里面的时候，当我触碰他，我触碰到他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整个心情是即将是崩溃的，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的家庭和我的未来的。我那时候只想说逃出去。那时候，那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姐妹就安慰我说：“你这个时候要祷告。”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自然的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的家人，也帮助我的嫂嫂他们，因为我哥那时候结婚了，有三个小孩子，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啊，我就是用我很诚心的这样子祷告，然后向神祈求。当我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听到心里面听到。”就是有一句话说，有一个声音说：“不要怕，我时时刻刻在你们当中。”哎，那时候就觉得很压抑。我说：“难道这是神？他真的垂听我祷告吗？”我再一次做这样祷告的时候，这个声音很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在我心里面，然后就像一股暖流这样子，在我的全身这样子绕圈子这样子，让我的整个。心里面就是很平安，嘿，我就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哦，
对，
也是很深刻的一个经历。
对，
当然失去非常挚爱的大哥，我想，你的心里面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一向除了父亲以外，能够靠的就是大哥。
对，因为我二哥哈，在我三年前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样车祸死亡，所以当然那时候的感觉是没那么深，但是因为这样的。大哥死亡，然后又加上我又回顾到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让我觉得我们的家里为什么是这么倒，就是说那时候会想说是这么倒霉，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苦难停在我们家里面？
会不会反过来抱怨上帝啊？你还在吗？
那时候也没有说抱怨，只是说那时候整个心里是紧绷的。那时候那种想象。那种感觉哦，真的是没办法说用言语。如果说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位姊妹她带领我的话，可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我不晓得。
所以当时这个女朋友给你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对对对，因为她那时候，对她那时候
就
也是在这个信仰上是非常的稳固了。
嗯，对。1993年的时候，女朋友已经正式受洗归入主的名字，
对，
但是你还没有。
对，我那时候。
那你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
就是在那个时候。
哪个时候？
刚刚所叙述的那时候。对，
也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经历让你觉得你愿意接受耶稣。
对对对，
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不过我知道好像1993年的时候你女朋友正式归入主的名字，她常常为你祷告。
对啊，
你们好像有去参加一个特别的特会。
对对，
也是在那个聚会当中，你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到牧师的面前去决志要信耶稣吗？
对对对，是，对。
能不能叙述那时候为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动？
嗯，那时候决志之前，因为这个哥哥发生这样的事是之后了嘛，决志是之前嘛，决志那时候。截至那时候的感觉是说，因为就听到牧师在上面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是需要主的，真的是来带领。因为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是有平安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是，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突然有这样的一个算是说，因为牧师这样讲的话，然后让我觉得心里上是很平安的。可是那时候我不是很认识的啊，那时候 因为女朋友说我们可以去觉知，好了，要不要举手？他先举手，那时候他先举手，啊，我也跟着举手这样子。啊，后来就是因为就发生我刚刚讲的哥哥的事情，所以让我觉得我更需要上帝的就是带领。
嗯，
刚好就是在那样的一个顺序里面，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可能上帝有他的安排。
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复活节你就在牧师跟众人的祝福之下受洗了。
对对。
嗯。那受洗之后女朋友就很高兴了。那我想谈谈你跟妻子好了。妻子从要决定要结婚这件事情开始。我想齁妻子的家人这边是不是会对你们的结合会抱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呢？
对，这是一定的。那时候我跟他刚交往的时候，他就讲一大堆理由啊，就是妈，年纪比较小，然后学历比较低，然后又讲说啊，你是原住民，那我妈妈怎么受得了？哎呀，我说交往在讲嘛，啊，果然就是，但是其实那时我自己心理上有预备啦，啊，反对我们到时候再说嘛，怎么走到时候再讲，啊，果然就是。在交往的三四年之后，哎，他妈妈就反对了。他怎么知道我就不知道，他妈妈他们怎么知道我不晓得。啊，我就听到他在那边哭啊，说啊，那个我不怎么办啊，你看我们怎么以后怎么走啊。我说你不是说，我就说靠上帝啊，靠上帝。因为那时候就我那时候也没有惧怕了，因为我知道说他的压力是比我大了，因为怎么讲，就是说他的整个家庭背景的关系哈，他家庭算是还不错啊，那他又是一个非常常朋友嘛，哦，那他的压力一定是很大，那特别他的父亲呢，他说你如果说你要跟他结婚的话，我们就断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就讲得很重这样子。哦，你不要再回来了，户口搬出去啊，什么话都讲出去了。那时候我们就有找一些牧师来帮助我们，然后很多的人为我们祷告。那其实这个反对的声音也是好几年了，嗯，好几年。
嗯，那为什么后来在之后，你们还是可以决定要走进婚姻这条道路？那对，就是女方的父母亲是不是就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呢？
我跟我太太交往了九年嘛，我其实我在第七年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反应啊，我说哇，再这样下去还得了？哇，交往个十五年还是没有结果，那还不行啊！我说我们还是要突破一下，对不对？这个良性的抗议嘛，哈。啊，他那时候也有做这样的举动，只是说他俩就是说在这样的两人当中蛮痛苦的。他妈妈对他实在是很好，而且他是就是算是他有两个弟弟嘛，好啊，他算是在家里是一个女的嘛，哦，还是老大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谈说到底还要不要继续，那我们就找了几个牧师啊帮忙啊，那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坚定齁，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更能够靠主给我们的力量这样子。其实在这两年，那时候第八第九年的时候，其实算蛮辛苦的啦，齁，蛮辛苦的。那后来我们就做了最后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就要突破，哦，我们就约一个时间，所以在去年的12月27号就到他家去这样子。还有就带了就是我太太最好的朋友，还有我跟我们非常要好的而且非常熟悉的两位牧师，然后我们就浩浩荡荡就去
提亲，
还不是提亲，去就是谈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双方
破冰了，
啊。那对方的父母亲当时的态度？
嗯， 是因为去之前那个我太太有跟他家人讲说阿神要来这样子啊，哪一天要来这样子啊，他妈妈当然他妈妈会很难过啊，啊最好不要来这样子啊啊，但是我那天就是我们那天就是决定要来。好、哦、其实那时候我是蛮紧张的，说真的我到底会不会被赶出去这样子，会不会有扫把了会扫出去这样子。后来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招呼我们说，就是说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齁、哦、神所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所想的所求的啦。我想我确定说那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勇气，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我想绝对是神他安排让我们能够在那个时候到他家去。因为你看他妈妈他们他爸爸妈妈他们那么反对，然后当时我到他们那边的时候，哎，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那种蛮融洽的，就是，然后他爸爸也很客气啊，这样子。因为之前我听到的是说，如果他们来，就说阿森来的话啊，他爸爸说我不要在现场，我要出去这样子。我听到的是这样子，但是那天是没有，哎，那天他爸爸就很客气，就讲了说啊，既然两方面这么相爱，能够发展到这个地步啊。那做父母亲的当然是舍不得了，他们就是说真心话舍不得，因为想很多嘛，因为他说我看不到嘛，所以以后的生活啦，以后的工作啦，家里的一些大大小小事情，那全部都是我的女儿做。那我们只是说我们长辈这么辛苦，然后养孩子那么大，最后就是说要让小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啊，怎么会叫到这个眼睛看不到的这个先生里面，先生呢，那他们顾虑的是这个这样子，
所以就担忧嘛。
哎，担忧，对啊，我们就我当然那时候就开始发挥了嘛，对不对啊？啊，开始讲说啊，这个是绝对不会让就是我太太叫美姿嘛，不会让美姿啊吃苦啦。哦，其实很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啦，就开始讲了嘛哈。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感觉讲出来啊，可能他爸爸听了也放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心啦。他说，当然还不可能说听我这番话就马上相信，是不可能的啦。那之后我就。他就看日子啦，他爸爸就看日子啊，那就是什么几号几号这样子啊订婚这样子。后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好，我那时候谈好了嘛，12月27号谈好了，结果我们回去的时候隔两三天他爸爸他们又后悔了，哎呀糟糕，这不怎么办呢。我说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后来我们那时候祷告，我那时候对这样的婚姻是很有信心，虽然是有这个
阻碍，
对对，有变故。后来我还是坚持说我要到他们家去提亲。后来第二次去，哎，也比上次更好啊！哎，哇，那是很感谢主啊！后来我们就确定说啊，什么时候要订婚，什么时候要结婚这样子。所以要结婚订婚之后呢，哎，我就觉得他父母亲对我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啊！哎，一直到最近，哎，他父母亲的感觉。又跟以前不一样，这样对那种看法啦什么的这样。那有一次我们到我带到带他们到我买的那个房子嘛哈，啊之后我就听到那个我太太说，哎，我妈妈说哈，你到底有没有看到啊？你挺像骗人的这样子。啊说每次那个我太太说，他就是看不到啊。他说没有啊，你看他自己的家里面。走路怎么不会撞到东西呢？还是依然自如的这样子，很自然这样走来走去这样子，很正常啊。他说当然啊，他说那个他来说，因为这个家里的这个设计，他也不会变啊，对不对？他是固定的啦，所以他很熟啊。哎，后来他妈妈就说， 应该是没问题，这样子
越来越放心了。
对呀、啊，
是我们真的非常谢谢阿胜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啊，
对对对，
当然也分享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常常放下许多的恩典，放下很好的像天使啦、老师这样子帮助他，
对对，
也让他能够进到他一直想要从事的音乐工作。
是，
那我们真的希望呢，今天他的分享能够带给收音机旁许多听众朋友啊，对生命真的存在有信心、有盼望、有真爱。那对于千禧之音这张 CD 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啊，听众朋友你能够支持他们这样子一个工作，好让他们可以走得长长远远的。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对他们的音乐 CD 有兴趣的话呢，我这边提供一下订购的地址啊，还有专线，你可以拨2577-3868转115或111 2577-3868转115或111啊，他们是在台北市光复北路60巷19-6号地下室。那、所以呢，如果你想知道喜乐合唱团的一些资讯，可以欢迎你用电话跟美珍联络。我的电话是2754-1144 2754-1144。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谢谢阿胜。
谢谢
美珍。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还是一样祝福你，希望在下一次我们见面之前好好的保重自己，愿上帝赐福保守你，平安多多，恩典多多，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相会了，拜拜
拜拜。